是的，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唯有他是救主，是生命，是大夫，他是君王，要建他的国度。我们有三堂信息在这边讲到神的福音，神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今天我们传讲福音，我们来认识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处告诉我们，讲到神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神的福音是讲到国度的福音，也讲到荣耀的福音。那到了启示录第十四章，他讲到福音，说到天使来传福音，所传的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关了，神最后是打发天使来传福音。那天使所传的福音是叫人敬拜神，要人认识到说审判马上就要来到了，叫地上的人他们敬畏神。我们今天在恩典的时代，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传恩典的福音。那我们看一下恩典的福音，特别讲到神的家，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作为神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享受神家中一切的丰富，我们可以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权利。啊，这是今天相信主的人我们就得着了，我们接受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不单是儿女，我们要认识到说神叫我们在他的国度中，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一个呢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做儿女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在神的国中是做子民的。做国度的子民，特别我们注重到在国度的子民里面有权柄有责任。那前面呢是讲到权力与享受，这边呢是讲到权柄还有我们的责任。那这两个是有不同的。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神的心意，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来归给神。那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他要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在地上的人呢，我们看见他是用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把他们买回来的，买回来以后叫他们归于神，要做祭司，然后呢是在国度里面做祭司。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子民他们都是祭司，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这个叫做祭司的国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神把他们带出来，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犯罪了，他们失去了能够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后来神另外拣选了利未支派，我们知道亚伦家才有资格做祭司，才有资格来侍奉神，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但是神的心意，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见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他得着我们今天不但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儿女，可以享受家中一切的丰富。今天你做一个儿女，在家里面你打开冰箱，好多东西你想吃，你有权利可以享受家里的东西，你可以来使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 我们是国度的子民。那这边特别讲到权柄，讲到顺服，讲到责任，讲到义务。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也是神国度的子民，然后特别认识到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拯救了以后，我们在国度中，我们是祭司，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你得救多久，出蒙恩也好，我们就要认识到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除了恩典的福音，还有国度的福音，还有呢叫做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那我们知道神最后他要得着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在这个圣城充满了荣耀，诗人就指的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的你说的。那这个荣耀的城，它其实就是羔羊的妻。那羔羊的妻呢，在婚宴的时候叫做新妇。参加羔羊婚宴，那我们知道它是一般神所得着的叫做得胜者，教会的代表者，他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启示录十九章就特别解释得很清楚，说什么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他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说，能够进到圣城，或者是说成为羔羊的妻，他特别讲到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那个见证不只是说我有一个地位，我相信了我就蒙恩了，我就站在这个地位上，乃是说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能够彰显神，能够荣耀神。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会讲到荣耀的福音。那今天下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国度的福音。请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那这边又讲到主耶稣说到是天国的福音。好，请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弟兄姐妹，你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怎么做工的，他怎么传道的，那他到底传福音，传什么样的福音。所以在这一节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哈，主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这边说传什么福音呢？天国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主来到地上，就是这个国度的实际呢在地上开始了。什么叫做国度呢？就是神能够掌权，就是他的国度。所以国度跟掌权是连接在一起的。主来到了地上，他传福音是传天国的福音，或者说是国度的福音。那在下面一节他就讲说，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下面也讲到还有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他把他都带到主的面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下一节讲到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传福音那个特点哈，圣经有好多地方记载，一面他传道，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他医病，每一次这些疾病的、疼痛的、瘸腿的、瘫痪的、瞎眼的，那这些病人他们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就治好他们。那还有一个，我们看见很多被鬼附的，那主把鬼从他们把鬼从他们身上赶出去。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 弥赛亚。所以在路加四章十八节，他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只有那些有需要的，他们才能够得着福音。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有没有人生病了，你觉得说我在这样的病去看医生觉得不好意思，我等我好了一点，好了以后我再去看医生，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哈，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他叫被掳的得着释放。今天有多少被掳的情形，被撒旦仇敌所掳，被这个世界所掳，被自己天然生命所捆绑掳掠，他叫被掳的人要得着释放，他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他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弟兄姐妹，这是主他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是这位弥赛亚来到地上，神的国，神的掌权，因着主来了，神就能够掌权在这个地上。在哪里基督的显出，哪里就有国度实际的彰显。传天国的福音，在马太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来，他是传天国的福音。这个国度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神的掌权的实际在地上是要出现的，他要我们来传这样的一个福音。那我们讲到国度，我们知道当主钉在十字架上，他旁边有一个强盗，他问主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有6个小时，这个强盗问主这句话是在当中的时候。那在当中，实际上我们知道前面3个小时主忍受所有从人来的苦难，那些个鞭伤，那个枪伤，那个钉痕，把所有的苦在他的身上。是的，我们今天所能够了解，稍微还能够进入一点的，是在前3个小时，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受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当中的时候，所有人的罪要归到神儿子的身上，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成为咒诅，神所有公义的审判是要临到他儿子的身上。弟兄姐妹，在那一刻他就要进入后面3个小时最可怕黑暗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很奇妙，在那个时刻之前有一个强盗，他问主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这个强盗可能也没读过圣经，这个强盗做了多少的坏事，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个最残忍的刑罚，他怎么会知道主耶稣要得着国度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其实在那一个时刻，主要进入最黑暗、最痛苦、最可怕的后面3个小时，神借着这个强盗来告诉主耶稣，你就要得着国度了。是父神借着这个强盗 来激励他的儿子，你就要得着国度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公开的国度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公开的国度会来到。主，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有一天，国度的实际在地上是一个公开的彰显，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天还没有来到。我们在读启示录，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很多时候那个将来必成的事常常让神儿女非常的好奇，因为在后面有好多事情发生。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呢？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在活着的人要一起被提到空中，在云里要与主来相会。启示录有好多的事情，七个印，一印一印的揭开，到第七印的时候里面有七个号，到第七号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公开的国度。那公开的国度我们也看见，对，在天上还有属天的部分，千年的国度要来到，在地上有弥赛亚的国度要彰显。这些是公开国度到那一天是必定要来到的。那今天主要我们看见有一个国度的实际，主来了，这个国度的实际在地上它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有一个隐秘的国度，弟兄姐妹，今天是主要我们来认识的，我们都在这个隐秘的国度的里面，那么的真实。主的掌权，他来到地上，他医病，他赶鬼，他叫人得着释放，他叫受压制的得着自由。他是弥赛亚，他是掌权者，他是王。主在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靠着神的灵赶鬼，他来了，我们看见鬼就逃跑，他就叫被鬼捆绑的能够得着释放，他叫受压制的得着自由。那这是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指示。那弟兄姐妹，这个国度当主他为我们受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执掌这个权柄。那这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这么微小污秽堕落无望的族类，是的，神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成为神家的子民，我们是国度的子民，他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君王来侍奉这样的一个地位，君尊的祭司。那今天我们站在一个何等的地位，主把他的权柄要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和他能够一同掌权。他所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要怎么样，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主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伟大了。风和海听他的命令，是的，我们刚刚看见这些害病的来到主面前，他治好了他们，那些被鬼附的来到主面前，主治好了他们，主能叫瞎眼看见，叫瘸子起来行走，甚至死人都能够复活。主所做的事情太大了，我们这么软弱微小的人，我们怎么有可能做他做的事呢？但是主不但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怎么样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明白啊，主就在下面解释，他告诉我们，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奉他的名，也就是说在他的名里面我们可以来祷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而在他的名里面我们做他所做的事，而且他说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他的权柄我们也执掌。那这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那今天是一个隐秘国度的时代。我们读启示录读到最后，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会发生。那在那个地方呢，神所成就的，今天我们不是想着将来有多少奇妙的事要发生，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他叫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那一天在圣城耶路撒冷，他讲到有生命水的河，凡愿意的你可以来喝。我们说今天我们已经尝着了，我们今天潜藏于地，到了那一天呢，我们要畅饮于天，预尝天恩的滋味。是我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主要我们追求，叫我们经历，叫我们来尝着他的自己。你若尝着了主，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主说你们要来尝尝我，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啊！我们摸着里面生命的泉源，我们也有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个活泉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但是今天我们不过是潜藏于地。有一位侍奉主神的仆人，非常被主重用的仆人，他一生那么的丰富，帮助了许多的人，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所藏着的得到的，他说我好像一个小孩子来到一个汪洋大海的面前，我手上拿着一个瓢羹呢，我就在汪洋大海中不过舀了一瓢这个海水，我把它藏了。他用这样子来形容神那个丰富，那一个伟大，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仆人了，但他一生所能够藏着所能够经历到的，不过像一个小小的瓢羹在汪洋中把它舀起来而已。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可以尽一生的年日，我们来追求，我们来藏着主他的自己，我们饱尝，我们要得着他。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说我们还要畅饮于天，然后那一天我们才要稀奇何等的丰富，神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这是叫做预尝天恩的滋味。今天我们都是潜藏于地，今天我们都说主的爱，到那一天那个主爱如洋海一样叫我们来浸透。我们今天还要觉悟来世的全能，到那一天是的公开的国度临到，神儿女和主是一同作王，一同掌权。但是今天主要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已经来了，我们觉悟来世的全能。在启示录 第十七、十八章，你看到说神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那个宗教的大巴比伦，还有繁华的大巴比伦，他说倾倒了，倾倒了。因为那时候整个世界被撒旦仇敌所控制。我们看见有敌基督，就是那个兽，我们看见有假先知，我们看见魔鬼这个大龙，那他们在背后显出来的是什么呢？巴比伦，巴比伦的根源就是巴别塔，人用砖来代替石头，人要造一个塔，是塔顶能够通天的，要来宣扬表扬他们的自己，用虚假的代替属灵的，代替真实的。然后它的根源是什么？要高举自己，要荣耀自己，这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到十九章看见因着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有四次的哈利路亚在那里赞美耶和华。新约讲到哈利路亚就只有四次，就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和到第六节。然后我们在那边看见敌基督和假先知是直接就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那就完全最后的结束了，永远的死，永远的痛苦。可是很奇妙，我们看见说那个撒旦，那个魔鬼啊，他被捆绑了，然后把他拘禁在无底坑的里面，要等到一千年过了以后还要把他放出来。那最后还有工作，神要用他，还要完成他的旨意，那最后才丢到硫磺火湖的里面。好，妹妹看见用铁链把他捆绑。可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觉悟来世的全能，主叫我们就在今天来经历到他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他也要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主在天上他也释放。啊，这是非常真实，在属灵境界里面我们可以来经历到的。一面我们说幕后的时代，撒旦工作特别越来越猖狂，但是另外一面，神要我们认识到他的权柄，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来执掌。讲到国度的福音，是主在地上他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那这个福音，今天主把他的权柄要赐给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不只是说认识到他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是的他怎么样做，其实我们在地上仍然一样的，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今天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他借着神的儿女，他仍然行走，他仍然做事。那一个时候主在地上，他怎么样医治这些害病的？今天主耶稣他仍然医治，他是救主，他是生命，他是大夫，他是君王，要建他的国度。所以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今天他仍然行走在地上，他怎么行走的？他今天是住在神儿女的里面，他借着我们把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他要回来。所以我们都带着一个荣耀的使命，让主他的工作是借着神的儿女， 我们在这里传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主就要回来了。可是在我们认识到传天国的福音，首先讲到国度，国度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国度特别讲到是主他能够掌权。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人只注重外面的，说我看见主的能力我很羡慕，有一些人他们就追求啊，变成是追求恩赐，追求这个医病，追求赶鬼，但是到了最后好像他能够做一些恩赐的工作，可是那个属灵的实际呢可能却被忽略了。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到国度特别讲到主他掌权，他是不是我们的主，他是不是我们的君王。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地上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决定，照着我的意思我来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呢？还是我们愿意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是主在克西玛尼的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是克西玛尼的得胜，有克西玛尼的得胜才有十架上的得胜。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说他是我的救主，感谢主，他付了重价把我买回来归给他，我是被救回来了，我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是神的儿女。但是从儿女享受一切的权利，到说我是不是认识到我是他国度的子民，他是我的君王，他是主，他负我们的责任。但是我愿不愿意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弟兄姐妹，我们讲到他是我的主，我想第一个我们认识的就是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每一个蒙恩的，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付了代价。每一次我们擘饼来纪念他，我们在温习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他为我们身体裂开，他为我们宝血流出，他为我们受审判受刑罚，好叫我们得着平安，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啊，因着他所做的一切，今天我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原本是外人，是客旅，是无份的，今天我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享受神家一切的丰富。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得救的呢？心里相信，信什么？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不止这样，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每一次我们带别人得救，我相信我们都会用到罗马书好第十章，然后我们带朋友们得救，你心里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复活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在实际来讲，那多少时候不论你信主了多久，哎呀，我们来到主面前有没有想到说他是不是我的主？啊，今天太多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好像常常还在捆绑之中，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要做的我却去做。保罗也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弟兄姐妹，今天主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他是得胜的君王，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他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 今天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同样的一个时候，你要承认他要成为我们的主，他要成为我们的主，他要掌权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掌权是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那个地位？是我决定这些事情呢，还是说主你在我里面，你是主，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来掌权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国度有没有它实际的出现，在于耶稣基督他是不是主，他是不是君王，他的国度能够来到。今天因为我们能够承认他是我的主，如果我们能够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居首位，我们就有一个国度的实际在我们身上能够出现。那这应用在你生活中一件最小的事情上，你做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决定上，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说，主耶稣你来做主，你来居首位？在很多的家庭的当中，我们常常别人结婚也好，或者买房子也好，我们也常常送一个牌子哈，叫做什么？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那他是主，但是很多夫妻啊，两个人在吵架，就在这个牌子的底下，结果呢，在那里吵架。每一个人自己都想要做主。今天如果夫妻两个人愿意一同伏在主的面前，不是照你的意思，也不是照我的意思，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说，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来行，这样子主才有可能掌权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我相信每一个家都希望基督是主，他做主，他掌权。可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常常不愿意让主来做宝座。我的意见是重要的，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我的感觉是重要的，但是两个感觉两个看法常常我们起了冲突。那这是今天经常遇到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其实他做主对我们是极大的福分，极大的福分。我很感谢主，我跟我姊妹结婚30多年啊，我们没有吵过架哈，不是我们个性都一致，我们个性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也常常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情，主让我们愿意一同伏在他的面前。很多时候我跟他意见不同，哎呀，我们也讨论，但是我们意见不同，到最后怎么办呢？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一起祷告。绝大部分时候呢，祷告完我们摸着了主的心意，总有一个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我的意思不是很重要的，你的意思其实也不重要，我们都同意主的意思才是重要的。所以你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就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是主，唯有你是主，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旨意。其实这是非常蒙福的路，非常蒙福的。也只有这样子，我们看见他能够做王，他做王才有一个国度的实际能够来到。在真正行走的时候呢，主常常要我们看见，今天光是一个认识，一个知识，但是那个实际常常很不容易出现啊。也就是说，什么实际呢？就是主掌权的那个实际。光是讨论意见或者看法等等的，我们很难有一个合一的，我们很难到一个地步说， 主能够很清楚的把他的国度，把他的掌权的实际从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实现出来。但是有一个根基的弟兄姐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在天上的宝座中间是有羔羊站立，他说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非常的奇妙。在那个荣耀的宝座，因为你讲到宝座就是一个掌权的一个实际的代表，宝座是君王掌权的一个代表。可是在启示录描写到那个宝座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宝座，24长老是活物，在天使天君是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但是整个宝座当中是羔羊在那里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我们知道刚刚被杀过的那个情景所描写的是主耶稣，他受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登上在天上宝座中间，他还没有坐下，他在那里站立，打发他宝座前的七灵。哦，弟兄姐妹，羔羊能够登上宝座是因着他的生命胜过了仇敌，他的生命登上了宝座，他的美德登上了宝座，他的经历登上了宝座，他的得胜登上了宝座。是羔羊在地上是最卑微的道路，他那样的软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有29次讲到羔羊，而且他用的那个字指的是小羔羊，是最没有能力，最不能为自己来征战的，最软弱的一个小羔羊，面对仇敌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主是生命胜过仇敌，他是他的美德，他的经历，他怎么胜过仇敌的？他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哦，他好像神在诗篇里面讲到，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了赞美的话，使那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弟兄姐妹，他胜过仇敌不在于神给他的一个神的能力，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但是他在卑微中他把神的尊贵彰显出来，他在受羞辱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软弱被钉十字架，但他却彰显神的大能。有一个大能是我们天然生命所没有办法理解的，不能进入的。主走在十字架的路上，那些本来要拥护他做王的，本来在那里高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些人呢，他们把他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很羡慕，若是有一个王像耶稣这么有能力，那就是他们的拯救，他们然后称颂他，他们拥护他能够做王。但是当这些人看见主走的是这么卑微的道路，他们看见主没有为自己来辩护，怎么这样的一位尊贵荣耀的王，别人吐唾沫就吐到他的脸上，啊，别人这样子羞辱他，他也没有什么回应，他默默无声，他最后死了，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人在那里最后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他在卑微之中，他怎么样把神的尊贵，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大能 彰显出来。当他呼喊说成了，成了，救恩完成了，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是神把他升到至高，把超乎一切的权柄来赐给他。弟兄姐妹，主是这样子来掌权的，不是从外面一个地位，不是从他神的能力与仇敌征战来得胜，他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是他的生命美德胜过仇敌，是他在生命中来掌权。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君王，他却是服侍人的，他应当做首位的，但他为门徒们洗脚，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位置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他掌权的一条道路，是十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从启示录我们看见，是羔羊像是刚刚被杀的，但他却在宝座中站立，他登上宝座，他执掌王权，他生命得胜。这个是主掌权的道路。我们看见主在地上，他怎么样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怎么样赶鬼，他怎么样医病，有这么大的全能。但是他的全能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他把他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他不为自己说什么，他不为自己做什么，他从父所听见的他也照样说，他看见父所做的他也照样做。弟兄姐妹，主的生命是这么的浮在父神的面前，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顺服，以至于死，他的顺服，他的羔羊的生命，这个代价，他属天的权柄。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看见羔羊登上宝座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道路。今天神要我们也传天国的福音，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主所做成的，他的权柄，他把它赐给我们，有很多的事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一方面呢，是讲到我们因着主所做成的，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权柄。那另外一方面呢，和他一同掌权的实际，你要真正有那个实际的出现，我们的生命必须要长大。我们向主多少，我们才有多少掌权的实际。那这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天国的福音，不只是我们去传，不只是叫人得医治，叫人得释放，而是你在传天国的福音，我们真知道国度的权柄，它的实际是怎么出现的，乃是在于我们生命被它改变，我们生命能够像它，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权柄能够在地上执掌。讲到夫妻，讲到家庭，真的不是那个脾气最大的他就是掌权的。你会看见说，一个家里面真正掌权的到底是谁呢？因为是要基督掌权，所以谁的生命真正像主，其实谁才是真正掌权的。所以有很多跟我们天然生命，或者说我们从外表看，常常看起来是相反的。那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上的，其实那个服侍人的，他其实站在一个掌权的位置上，所以那个掌权不是在一个地位上，乃是在一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很多时候你也解释不清楚，你也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圣经当中，你想到那个约瑟， 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做奴隶啊。那个地位你看，从一个爱子哈，在家里面的宝贝啊，那一下子呢被卖到埃及，他做了一个奴隶。但是你看见没有，约瑟他并没有在那里抱怨，他的生命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啊，他的生命是向主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看见，虽然这个遭遇是很不合理的，被哥哥们这样子对待，哎，结果他顺服，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他所长显出来的那个生命非常的奇妙。那个波提乏他有权有位的，啊，到最后呢，圣经是怎么讲的，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之外他什么都不管。最后是谁在掌权呢？是约瑟在掌权。啊，他被诬告，然后被下到这个监狱的里面，他变成一个囚犯了。你看他的地位是更低了，对不对？我们也没有看到约瑟在那里抱怨，他明明是被那个主奴诬告的，但是那个管监狱的最后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约瑟来管理，他在最低微的地位，他仍然显出那个掌权的生命。最后当然神把他高举。我们今天无论在哪一个地位上，有一个掌权的实际是我们心中所羡慕的。所以这个实际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把我们对付，把我叫我们折服下来。我们说服在主的面前，主啊，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主。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和主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这是最蒙福的位置。主说如果有人要服侍他，是我们要跟随他，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服侍他的人要和主站在同一个地位，主站在最低微的地位，我们和他要站在最低微的地位，这才是一个最喜乐、最自然、最得保护的一个地位。主在受死之前，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在那里争论什么事情呢？争论谁为大。你想主就要受死了，结果门徒们在争论谁为大。真正的掌权是和主一同站在十字架的路上，站在最卑微的地位上。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主叫我们和他一同掌权。弟兄姐妹，巴不得这个掌权，因为跟他国度有关系，不是要得着一个权柄，乃是有一个国度的实际。神那么的盼望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作王，不只是到启示录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我们到那一天要和他一同作王，乃是在今天有一个与他一同作王的实际，他要我们和他有份。但是怎么和他作王呢？不是说他给你安排一个高的位置你能够掌权你才能够作王，不是给你一个大的脾气，一个强的个性你来作王，不是的。他叫我们经历到我们怎么和他一同作王。主伏在众人的面前，主走在最卑微的道路上啊，主他不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照着父神的旨意来行。生命美德能够作王掌权，这是主的道路。今天他也呼召我们，他要我们把自己降服在他面前，他要先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他才有一条路，他能够把他的生命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我喜欢讲理由，但是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主你是王，你掌权，很多是我们的理由，我愿意把它放在一边。再好的理由我能够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伏在主的面前， 只有生命，真正是基督的生命，是羔羊的生命，他能够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很多时候你会稀奇，也许你在公司里面你不过是一个小职员，但是呢，你真正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让他的生命掌权的时候，神能够叫他的儿女在人的国中来掌权。不是说你就会得到高位，不一定的哈。那以色列的那个小女子跟那个乃曼啊，那么一个大的将军，他跟他讲一句话，最后这个乃曼就听这个小女子的话，对不对？小女子算不了什么，大将军多有权柄，可是很多时候神能够借着小女子能够掌权在那个地方。至高的神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是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子民，他的权柄今天赐给我们，是怎么赐的呢？属灵的实际在于生命能够掌权。我们巴不得我们有一颗心说，主，我愿意追求更多的像你，不是为着一个地位，不是为着一个我能够管理别人，而是我们所要的是什么？那个属灵的实际，我们求他的国今天能够降临，愿你的国能够降临。那这个国度的实际在地上要出现，必须从生命里面他来掌权，他来活出，才有一个实际。啊，对我们来讲，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外面的，到了永远，到了那一天，多少属地的事情，它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在地上的地位，在地上所有的所谓人看见的权柄，它没有意义和价值了。但是在永远的里面，我们看见使的是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是不是能和他在千年国度里面一同有份？那是一般在今天愿意让主掌权的，到那一天才有可能在国度的里面，我们和他能够一同掌权，一同有份。如果没有在那个国度里面有份的，那一千年之久，圣经有很多描述哈，在外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个懊悔非常非常的大。弟兄姐妹，今天主把机会给我们，叫我们竭力的来追求生命向主，那我们和他能够一同掌权。那我们看见主让我们传天国的福音，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一面他教训，他传神的话，一面呢他医治所有在身体上有疾病的，看见他们把各样的疾病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就治好了他们。他让我们看见那些被魔鬼所辖制的，被鬼附的，主就叫他们得着释放，主就医治他们。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他叫我们得着了完全的释放，他受的鞭伤今天叫我们得着医治。我记得有一次史弟兄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个团体哈，他做了就是一点点的见证，讲到啊为人家祷告，别人病得做医治。那后来那个团体呢就说，哇，这是灵恩派的。后来这个有很多的反应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病得医治，这是主给我们何等的权利啊！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做医治，这绝对不是什么灵恩派才有的权利。我相信我们也都经历到，我们祷告他医治我们，我们祷告他释放我们，从压制的里面他叫我们得做释放，被仇敌所缚的，我们祷告主能够掌权。今天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他就要来了， 他得着我们在地上和他一同执掌他的权柄，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吩咐，来捆绑，来释放，来医治。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见天国的福音，一面他的权柄，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真实的来经历到，有病的我们可以祷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有被捆绑的，我们可以祷告，叫他从捆绑中得着释放；被仇敌所辖制的，我们祷告，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我们已经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有很多都是仇敌是虚晃的。曾经那个天路客有没有？天路历程，他走在一条路上，但是看见有两个大的凶猛的狮子在路的中间，好像拦阻他能够过去。等到他仔细看，这两个狮子原来是拴着铁链的，他能够从当中直行过去。主已经得胜了，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今天有太多仇敌的虚晃，虚晃的工作，霸占捆绑神的儿女，我们需要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要呼召我们，得着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传国度的福音。他得着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我们在地上显出一个荣耀的见证，让他先掌权在我们的身上，让他的生命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然后有一个真实掌权的时机，让他的国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能够出现，有一个见证能够让神得着荣耀。另外我们也经历到，使得天国的福音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们来到主面前，还不是为着别人，我们先想要做什么？我们说，主你在我身上，你是不是能够居首位？我想我们就很简单，我们自己来问一下，主，我多少事情是我在决定呢？是我在发表我的意见呢？我的看法呢？还是我愿意说，主你来掌权，你来做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是不像主的地方？我们唱那首诗歌，哦，我要向你，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坚，在我的中心刻你的慈爱。也许唱了十年二十年，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常常我们都得承认，主，我何等的不像你。主，你再做深的工作，再做深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我天然生命有多少的捆绑，主你释放我，释放我，不叫我这老旧的生命仍然是这样的霸占的，仍然是这样的强势的，在我里面来做主掌权。主耶稣啊，你释放我，我们愿意让主来掌权。我弟兄姐妹，你若里面你觉得你天然生命，或者你还有很多的地方你是受辖制的、捆绑的，我们下午来到主面前，求主来释放我们，求主来释放我们。我们可以彼此带到，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也要释放。今天我们当中若还有疾病的，如果你身上还有疾病的，主把一个信心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大夫，他是我们的生命，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姊妹的妹妹在今年在去年十一月多的时候呢，后来她得了末期的卵巢癌，后来就住到医院，然后又发现她是末期的肝硬化，所以那个水肿肿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些呢，又是肝衰竭、肾衰竭，然后那时候内出血，脑子里面也有出血，反正 医生什么也不能做了，就说啊，最多三到五天了，就给他这种叫他家属就预备后事。后来我姊妹就赶回去，然后呢照顾他，然后大家就起来为他祷告，感谢主。后来三五天过去了，他反而慢慢平稳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危急哈。那基本上都是半昏迷的，就是说因为肝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他其实是头脑很不清楚的。然后后来到了二月的时候，我姊妹跟我讲说，他要把他妹妹带回到美国，带回到他，因为他在台湾那里没有办法照顾，没有人能够照顾他，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后来我想说，这有可能吗？我听到的情形简直都是好像最后的最后哈。那后来我就说好吧，我回去。那等我到医院一看到他，他那个时候水肿，本来也比较胖哈，大概有109公斤，大概是230磅，然后他是两个多月没有下过床，从来没起来。你看两个多月，哎呀，我想说第一眼我看到，我说这怎么可能？那我姊妹说，主跟他讲有可能。那我说好吧，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等到一个礼拜过去了，他还是没有下床，连坐起来也坐不起来。哇，我想说信心受试炼哈，然后我们就跪在主面前啊，一起祷告。主开始做奇妙的事情。啊，最后一个礼拜终于他能够坐起来，那终于他能够站起来，我那个是很大的一步哈，从床上站起来。我说你只要能够向旁边移动一两步，我们就把你带到飞机上。啊，后来真的感谢主，他可以移动小小的移动几步，然后我们真的把他带到飞机上，然后就带回去了哈。但他那个妹妹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离开主了，非常的远，也不聚会，然后很难去跟他谈什么属灵的事情。所以纵使到了我们那里去，我们为他祷告，他情况有一点好转，但你就看见他好转的时候呢，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并没有愿意说，我今天如果命被主救回来，我要做什么。他没有想到说他应该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看见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好不容易你看见不可能的事情把你带回来了，好不容易不可能的事情渐渐开始好转了。到了六月，今年六月的时候，那医生说给他试试看做化疗，用了非常浅的剂量，就一针打下去呢，他整个人就昏迷了。一针打下去又住在医院里面，他住了三个礼拜，那个肝衰竭了，那个肾也就差不多不行了。等到三个多礼拜，到最后他其实是迷迷糊糊的。他说有一天主跟他讲话，我们要去参加夏令会了。他说我不能去，但是主跟他讲说要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神跟他讲话，他那天开始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那三个礼拜医生其实也是放弃了嘛，觉得说这个好像就已经不行了。他为着神的复兴祷告，神先在他身上得着了一个复兴。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有没有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呢？他一下子好像整个人醒过来一样，若还有机会，他说主我愿意为你做见证。非常的奇妙。等我们从夏令会回来，后来他回到家里，身体就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神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神能够医治在人看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事情，但是神做更大的事，是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这个人。在我这次出来的时候， 最后有一天跟他我们在谈话，你知道那天他刚好又去做检查，他说不论检查结果是怎么样，不论主还留我在地上有多少日子，他说现在那个已经不重要了。他里面得着了一个不是人所能够理解的，他里面面对死亡他已经没有那个惧怕，他说我活着一天就是为主来做见证。我们里面只有感谢，只有赞美啊！他碰到弟兄姐妹，他能够分享主在他里面的带领，还不是这些经过这些神迹奇事，能够分享主的自己，得着了主，对他来讲这是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弟兄姐妹，今天再神没有难成的事，主能够释放，主能够医治，今天主要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你看见耶稣在传天国的福音，他传道，他医病，他赶鬼，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的。今天主要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他要我们让他居首位，他叫我们生命改变，和他一样，主怎么样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主怎么样站在最卑微的地位，主的生命美德胜过仇敌。弟兄姐妹，今天主要改变我们，要一个国度的实际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出现。然后的确你说国度那个实际的彰显，疾病得着医治其实就变成很小的事情，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不是在于大病小病，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他已经胜过了鬼魔，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今天我们身上有任何捆绑，我们可以祷告主你释放我们，不叫仇敌来欺骗，不叫撒旦来捆绑，不叫这个世界来捆绑我们，我们能够得着释放，因为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感谢主，在主面前一起有祷告，好吧？我们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你身上有任何的捆绑，我们就向主来呼求，求主来释放。你有疾病的，你可以跟主祷告，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得着了医治。主，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主不能掌权的？我们说主，让我放下自己，让我下宝座，主你来登上宝座，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王。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你是我们的君王。主，你要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主你也叫我们传天国的福音，主啊，直传到普天之下。主，你要再来，主，我们的心感谢你，这些日子愿你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愿你掌权在你的家中。主，我们祷告国度的实际在我们中间能够出现。主啊，叫所有受压制的能够得着自由，所有被捆绑的得着释放，就在疾病中的得着医治。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我们感谢你，唯有你是一切，你又在一切之内，荣耀赞美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